好，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我们照例啊，我跟王老师
大家好，
啊，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我们来聊聊天啊。今天是我们9月份的第一次节目，所以今天我们照例又有这个推荐书的这个环节啊，荐书环节在最后。在这个荐书之前呢，我们还有挺多的话题啊，最近这个热门的事儿还不少。所以我们赶紧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我们先来聊一聊，最近成都的疫情这个核酸码的系统又崩溃了啊，又是冬软啊。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聊过哈，这个3月份，差不多半年以前，这个上海出事儿的时候，我们就聊过这个话题啊。当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样的公共系统做起来比较困难啊，就是第一方面呢，它技术上有点难度的。啊，虽然说现在高可用、高伸缩性的系统有很多的办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啊，包括甲方的原因，然后乙方的原因，然后招标，然后国内做这些事情的公司啊，各方面的原因导致总会有些问题。啊，那这次成都呢，跟上海那一次真的是如出一辙啊，就是原来有一个系统，然后换系统一换就崩了，然后后面被迫还迁回去了一段时间啊，如何如何的，然
对，
后
所以
又。
为什么这是一个新闻呢？我觉得这都不能算新闻呢。
对啊，但有些事儿，因为
不
它
大重
产
复。
生了这个坏的影响，发生多少次，每次都会被人拎出来鞭尸嘛，对吧？然后最奇怪的是，这又是冬软。那我个人比较关注的点就是，事情出现之后啊，我看到2份啊，后面又追加了若干份不同单位的声明啊。首先是这个疫情防控指挥部啊，就是成都市的主管这事情的政府部门出来发了一个通告。这个通告呢，说实话，在我看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里面的关键的几点，第一是这个出现了问题，导致缓慢啊，这个给大家带来麻烦，真诚的歉意。然后呢，也说了原因，说因为对短时超大并发量预估不足，导致系统出现卡顿。这个我虽然我其实我现在不知道他们真实的问题到底是啥，但这个原因听上去是。还挺可信的，
说得通
所
嘛，
以，
至少说得通。
对，就而且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OK，这个，然后接下来看到了一份是东软的，东软的声明，这就很奇怪啊，东软集团发的声明啊，还不是这个成都这个分公司或者是项目组，是在辽宁的东软集团发的这个，他的讲法就是出现这些问题。然后经过排查，是网络出现故障啊，这个网络恢复连接之后，这个系统又恢复运行了啊，具体原因正在这个排查，通篇也没有道歉，没有什么啊，就这样一份东西。这份东西出来之后，显然很多人就不买账啊。首先不买账的就是当地的这个网络运营商，所以马上三大运营商都发了各自的这个声明，说我们网络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也一直在保障相关的东西。啊，这个虽然说的没有很尖锐，但明显就是打脸嘛。就是你说网络故障，我们认为没有，我们没发现。所以关于这件事情，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就看那个东软的声明，我就看到一段话，觉得很震惊。因为东软的核酸检测系统已经在国内17个省120多个地市部署应用，这是两个震惊啊！第一个震惊就是哇，他们市场占有率好高啊！这是第一个震惊，为什么这么多省市都会采购它？第二个震惊是这么多回了，竟然还没有吸取教训。那每次都会出问题，这个也很震惊。这2个震惊，我无法解释啊，我只是觉得他们竟然能把这数据爆出来，还挺光荣，这个也挺震惊的。
对，
我这边和东软其实有过一些交道，对，就是我那个读书的那会儿，其实也是做一些项目吧，跟着我们那个老师，对，其实也是做了一些政府项目，对，其实像东软呢，当时我们做的是那个税务相关的，对，其实也本身像东软也在这块其实也是做了很多事儿，对，因为其实东软本身它在那个政府机关这一块的一些市场其实还是蛮大的。
对，
对，
挺
那
强的。
我从我对我和他们接触下来，其实，也是，受限于可能是体制也好，还是他们从事的这样一个业务范围也好，对，其实，不像现在互联网的人才，对，就是，并没有那么 高端和优秀的这些人才。对，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点吧。对，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合作的一些工程师，其实也是整个市场上，对，相对来说比较普通的。对，然后呢，更多的还是用一些人和长时间，对，因为他们都是需要驻场的，在甲方长期的去做这种运维的
对，
这些
是的。
事情。对，甚至会在一些当地去招收一些IT 的一些工程师、一些人员，对，然后呢去比较这种重的去做这样的一些项目，对，他们其实更多的是跟着项目走，所以说呢，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强的把它形成通用的一些能力或者是产品，对，当然因为现在那个技术的那个进步可能会好很多，对，那我们那会其实还是一个政府地方那个实施好了。对，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实施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做蛮大的一些变化。对，那我想这也是，哎，他们你看刚才那个说的数字，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地区、地方的一些经验了。对，但是呢，可能由于不同地方的这种系统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可能他们在做这种快速的支持的时候，肯定会遇到的非常多的一些问题。在不同的这些省份，肯定还是要做很多的一些定制化呀、对接呀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对，那如果没有足够强的这种敏捷能力的话，实际上是肯定会出现，特别是现在这种疫情，它又是一个特别突发性、规模大的这样一个现象。对，这也是我觉得像软件这个系统确实要做好挺不容易的。
这个事儿啊，就首先我看了东软那个声明，我也觉得挺震惊的啊，这个。我直白的讲，我觉得是有很大问题的啊。为什么很大问题啊？其实首先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我并不知道真的是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也没有公布啊。我也不是这个没有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内幕消息可以说。但是我为什么说啊这个声明不对呢？其实是有一个原理，一个信息系统，它一定包含很多很多不同的环节组件。啊，比如硬件啦、网络啦、终端设备啦、软件啦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东西，对吧？那一旦出现这种系统型的问题的话，你不能说是网络的责任，它一定是软件负主要责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系统它最终能够放在一起运行起来，它本质上还是个软件，它最终要被把所有的这些关键的部件全集成起来，成为一个应用。应用什么？应用是软件。你不能说一个硬件去集成别的硬件，比如我一个服务器，我去用这个服务器去集成所有的这些手机吗？怎么集成啊？把它吞下来吗？硬件再怎么造，永远只是组件，而软件才是系统本身。那有人可能说，因为你李俊，你做软件的，所以你有这种骄傲。其实不是的，这个现实的实践当中就是这么定位的，这几乎可以说是行业里的一个常识。就比如说像这种核酸码这样的系统啊，它招标的时候都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叫系统集成商。系统集成商就是负责做总体的系统的规划、设计、实施，啊，包括进度管控，包括总体架构，啊，然后也包含各种各样的一些必须有的设计，比如招标的这个要求里面一定会要求你写一个容量测算，一定会让你写一个容灾容错的方案，一定会让你写一个以后的扩展方案等等，这东西都必须是由这个系统集成商来写的。而系统集成商通常是谁呢？就是做这个系统的主体软件的那个厂商，极少极少有例外。所以这是一个行业里面的现实和基本常识。所以，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哪怕就是比如说某个地区的网络这个负荷不行了，出现问题，那这也是你这个软件主体软件的厂商，你要提前去考虑，要去做规划的。所以，这个硬件商，还有这个网络基础服务的提供商，他们是可以丢丢锅的。你这个核心的软件的外包的这个厂商是绝对没有丢锅的本钱的。这是个常识，你唯一能够去掰扯，怎么掰扯呢？你去跟甲方掰扯，你说甲方的需求没提清楚，啊，甲方的需求我已经一条一条全做到了，但是最后出问题，甲方的需求有问题，这个你可以去扯的。但是第一，甲方已经第一时间站出来道歉了， 第二，甲方当初为什么选你啊？就因为你以前做的多，你有经验呀。我甲方不一定有你有经验啊，你的经验带到我这个项目里来，本身也是要求之一啊。有经验的甲方甚至会把这一点直接写在合同里面啊。就是我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一堆人投标，你中标了，为什么选你？就是看中你以前的同类的经验。所以我的合同里面要明确讲，你以前做相类似的重点项目的核心人员必须到我这里来，或者说必须你要提供相关的项目经验给我，有责任为我提出咨询和相关的建议。啊，当然不是所有的甲方都这么有经验啊，也许成都这个甲方没那么有经验，没写这一条，导致你东软法律上没这个责任。但是你还要在行业里混啊，你不可能这样去做事的。假设我是东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或者是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的话，我可能这个声明会这么写啊，由于项目的这个时间紧、任务急，以及各地的防疫政策和现状有巨大的差异啊，我们和甲方的这个合作当中没有及时的、准确的啊这个核查所有的这个可能的极限情况啊，导致预估不足啊，在此我们深表歉意。接下来我们要跟甲方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那这个就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就 OK 的了。那现在这个声明呢，很难想象是东软这种级别的集团发出来的声明，真的非常糟糕。这个王老师刚才提过啊，就是其实我以前啊，就是在9000年代的时候也做这个软件和系统集成，当时我们也主要做政府税务啊相关的一些东西，我们当时参与了这个。国字号的非常重点的一个项目，当时项目里面国内的一流的软件开发和这个集成的厂商，什么中软、东软、联想、神州数码都在里面，然后还有国外的，就是世界一流的一堆厂商，什么 IBM、惠普、Oracle、Sun 啊，还有这个什么 Accenture、埃森哲都在里面。然后当时我印象中，这些团队里面有非常优秀的。架构师、系统分析师、这个项目经理、客户经理都素质非常高，不仅是专业素质很高，怎么说就是情商什么的也都是一流的。我那时候还很年轻，20多岁不到30岁，就是我说实话，我后面受用终生的很多东西是跟他们学的。就以我对那群人的了解，是写不出这样一个东西来的。那反过来说，是不是这个2000年以后，这个互联网产业的巨大发展，把高端人才全吸走了，给剩下来的这些反而
李
就，
俊，我忍不住要反驳一下，因为我刚才还又仔细看了一遍东软的这个声明，它不但是声明有前面的，它底下的相关链接你看了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相关链接排在第一名的一篇文章叫做《国务院又来信了》，然后我还好奇点进去看了一下，说今天这是2021年1月16号啊。一年多以前发的，今天东软集团又一次收到了来自于国务院什么什么什么应对小组的感谢信，对于我们东软在近期什么什么工作予以肯定，并高度赞扬了东软的什么什么东西，这已经是国务院给我们发来的第3次感谢信了。
所以他们是有能力的人，这肯定的。但是这一 次这个肯
不是，
定，
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声明。这个声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那么多省市都没做错，都没出问题，所以国务院给我们发了这么多感谢信。因此，这一次就是你成都当地的，要么是城市，要么是网络，要么是基础设施，反正不是我的问题。你人家国务院给我的感谢信在那摆着呢，是这个逻辑。
那这个逻辑其实本身就不对嘛。
对呀、
就是
啊。
你以前做过好的项目，就代表你每个项目都能做好吗？本身就不，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现在在东软这样的公司里面，我不知道是它的集团层面，还是这个事业部层面，还是分公司层面，总之在某些关键的岗位上，已经失去了行业里的一些常识，它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逻辑。啊，这些公司能走到今天，当然是就是第一，一定在中央一层面接过很多有价值的项目，现在做这些大的项目啊，都是从部级开始做起，然后拿着这个部级的项目再往下走比较容易，不会一个一个省去打，那个很难，这个很正常。但是就像刚才这个王老师也提到的，他可能集中优势兵力，把一些重点项目做好了，下面实施的各个省的反而就比较差了，这个很正常。但是这种情况，你靠这个来解决有用吗？没有用的呀。这次明显就是。 就至少很多人就不买账，就觉得你这东西是有问题。当然，可能并不影响他赚钱了。然后这是另外一个逻辑了。这个可以解释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国的一些所谓的 public service 啊，就是这种政府的公共服务的项目，为什么总是有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高精尖技术难题，我不知道了。假设真的有人较真儿的话，拿着他这个声明啊，以及下面的相关链接，那就去国务院去告去。你看，你们当时感谢信被他们拿来做这个事情了。总而言之，这事儿吧，我觉得短期之内也挺难解决的，还是各地的甲方需要积累一些经验。这个说难听点，就是欺负成都市的这个疫情防控部门。好，我们第二个话题也是以前多次聊过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关于 AI 创作的。啊，近期关于 AI 创作也有好几个新闻啊，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有人拿着 AI 画的一幅画去参加一个艺术展会。结果拿了第一名啊！这个事儿被一堆的这个传统艺术家，就是目前还没有去碰 AI 创作的这一块的一些传统艺术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啊！这个话我们也之前也多次的聊过啊。然后一个就是有人开始拿这个做一些其他的啊，跟不是纯艺术创作的事情了，比如说啊，建筑师的这个概念图，我们知道建筑师他要做设计，但是他有在他初始阶段，他会把设计做得粗一点，然后渲染一个这个概念图出来，就是给你看一下这个建筑以后的一个宏观的大致的一个样子，就现在开始拿它来画这种概念图了啊，这个就跟之前我们讲的传统纯艺术创作有点区别，因为建筑是有很强公用性的啊，那。这个现在也有人在做这些事儿了，我不知道两位你们怎么看待这个发展的一些前景？
我觉得这种事情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啊，对，因为我上一站是那个统计大学嘛，对，统计其实就是以那个建筑为特长的，
对对对，
对，
这
包
是
括
国内数一数二的。
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那个装修啊设计的机会，对，比如说我们的实验室呀，可能明年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对，其实现在就在请一些设计师。来去做一些出图，对，那他们出图的时候呢，其实就会用到他们的一些专业软件，配合到他们的一些素材，然后去给你看一些效果。确实，我觉得对于这些创作的这些设计师们来说，其实提供了巨大的一个方便性，对，就是不仅仅是能够实质性的减轻他们的一些工作量，而且呢，很能够去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启发性的一些效果。对，因为我是知道现在像同济大学那边，因为同济的设计学院其实也是挺强的，对，他们本身也有老师在研究这一类可视化，还有用 AI 去做这种内容生成的这些东西。对，而且呢，同济其实每年都会有那种艺术的这样一个那个 Art Day，对，就是专门找一天的时间，对，把同学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作品给他拿出来展示。对，那他们呢，其实是还有一些实体的一些作品，不仅仅是这种虚拟的艺术类，它本身还会搭一座桥啊，做一个木头的一个房子呀，就摆在校园里面让大家去看。对，那现在呢，就是疫情，我看他们最近几年其实很多的就是在那个互联网上去做这种展示。对，其中有一个模块其实就是专门是用那个 AI 的方式来去做的这种展示，甚至本身也会去开发这样的一些工具。对，那这些展示呢，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我自己其实还挺喜欢的，而且呢，你看着它，虽然我也知道它是机器去生成的，对，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它和我们人传统的看到的一些作品呢，其实也是还挺不一样的，对，因为这个东西呢，还是一个挺主观的这样一种感受，对，而且呢，在我看来，其实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奇呀。对，或者是有启发的一些点，对，包括给我们去，对，就像刚才李老师举的例子，哎，如果确实这些设计师用来，提供给一些实际的一些，甚至是比较商务上的一些场景里面去给客户去提供这些，对，那我个人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 我还是愿意去买这个账的。对，我也觉得你用这个作为啊，我也是挺觉得挺好的。对，那我们先不说它的那个版权相关的一些问题。对，而且呢，我是觉得对，因为现在包括我们前面也谈过，但那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些创作的一些渠道，比如说你写文章，你写课件，你做这种艺术设计，越来越多的都开始用 AI 去辅助你去做这件事情。对，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挺有冲动性，我在给同学们去上课，我的 PPT 里面，哎，我也想着去用一些关键词去生成一些图片，对，这样的话呢，来提高我的课件的一些趣味性，对吧？使我在上课的时
是
候
的。
不是那么枯燥。对，那这件事情其实我是有特别大的冲动去做这件事情的。对，所以说我相信，那除了我以外，肯定是很多行业都会去尝试这件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后面肯定会碰到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些，它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对，当然它里面会产生很多的一些问题。对，那这个呢，我想我们肯定是后面不断的会有，不同期的节目会去阐述不同的这些问题了啊。对，我先把这个大的抛出来。
所以这个，比如说做 PPT，或者是做这个写一些这个博客文章，啊，以前为了美化它啊，让它这个更有感染力啊，找一些这个跟我讲的内容相关的图片，啊，这是个非常辛苦的事情，而且是个大陷阱。大家记得有一个中国的公司叫视觉中国吧？
知道，
我也知道。
当初曾经这个说盗图的问题，把这个事情扯到是共青团还是哪里，然后被挂出来了，说他这个就是过分的这个有点钓鱼执法，然后这种有点这个上面的问题，就到处去搜网上使用的图片，只要没付过钱的就律师函就发到了。我当时就说这个产业以后一定会被干掉的，他自己也不生产那些图片，他到全球去收购图片。然后放进自己的图库，然后把它变成一个限制使用啊，所有的人都必须付费，然后给一个非常高的价格，这实际上是一种勒索了，对吧？那么这种是以后是一定会被干掉的。那果然这个报应来得很快啊，我估计在几年之内，这个生意就基本上不存在了，因为大多数人需要的都可以 AI 生成。老张呢，怎么看？
我倒不想聊这个关于 AI 画图的问题，我扯开另外一个事情跟大家聊一聊，挺好玩的。前段时间，大概2周前吧，我们公司内有一个开发者的大会，晚上呢我还搞了个 party，那个 party 我当主持人，特别设计了一个新的形式，就叫做辩论赛，就是弄了一个场子，然后大家先不明就里的时候就分两边坐好，大家也不知道为啥，然后突然就说你是 A。你是正方，你是反方，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辩论一个话题，话题的名字是叫，AI 是否会取代程序员？
啊，经典论题啊，这是。
对，然后就因为是被迫的嘛，然后就让那个队长就被选出来的队长，就你现在是正好你就莫名其妙就当了正方，你来论证为什么 AI 会取代程序员，你是反方，然后你来论证为什么 AI 不会取代程序员。其实所有的辩论到最后其实都非常像，一定会在程序员这个事情的定义上产生争论。那么到底什么叫程序员？那么什么算 AI？就很有意思。其实所谓反方的观点就在说到说，不管怎么厉害，不管 AI 怎么厉害，那么操控 AI 的人，那
还是
也是
人，
程序员。对，那也是程序员，或者说也可以把它称之为程序员。然后有人跳出来说，那不对，那是产品经理。对，但是本质上来说，就是那个反方就认为所有的技术本质上都是为人服务的，那么人总能够去操控它。但是其实他并没有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 AI 进一步发展到后面，是不是大量的程序员，不说100%消灭掉吧？万一消失了50%呢？那也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他肯定是回避的，就是作为反方，他肯定是回避的。而作为正方呢，正方就在谈的是未来，反方讲的是现在的技术还远远不够，而正方就在说，我们总可以看未来啊，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不断进步、不断进步，早晚有一天，你们写的这绝大多数代码都是可以 AI 生成的。
是的。
其实我觉得，相比起这个，为什么画？ 绘画这件事情更容易被替代，
嗯，
而代码还不容易被替代，
对，
因为画作这东西不需要看它有没有 bug，
对，
大致上没有
是的，
bug， 甚至哪怕它是个 bug， 你还会觉得，哎，这是一种特别的艺术，
对，是
故
的，
意把耳朵
对
画
对
在
对，
脸中间，它是一个艺术，它不
想
是一
象
个
力
bug， 对啊，
啊，
所以它更容易被取代。
嗯，对，是的，
相比之下，代码还是要正确运行的。
对
你
的。
不能正确运行的东西再好看也没有用。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 AI 取代代码还会稍微晚一点，取代程序员会稍微晚一点到来。但是取
嗯，
代画家那些非常紧张、产生很多争议的那些画家，其实他们是感受到一种紧
没
迫感，
错，没
觉得
错。
我早晚我这活儿就不保了。
嗯，那天你说这个，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你还没来的时候，我正好跟王老师聊这个事儿。我说的话跟你刚才说的几乎完全一样，我就说
是
这个。这个画画啊，甚至音乐啊，音乐创作啊，这个画画的创作，它被 AI 取代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高的，因为它这个里面，第一，它已从现有的作品当中抽取一些要素，然后进行融合，这个难度是相对低的。第一是现有的这个样本特别特别多，丰富，无比丰富，然后它去进行融合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幅计算机创作的画，这一个。特局部或者这一个用色的风格，跟我以前看的某个画有点像。你能看到很多那个影子苗头，但是它融合在一起之后，你觉得它是一个新的创作了。但你不会觉得特别突兀，对吧？无所谓，怎么突兀其实也都还可以。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并不需要有一种内在强逻辑规则。但是写程序就不同了，写程序它是有内在的强逻辑规则的，它要求这个 AI 具有一定的逻辑能力。这个可就麻烦就大了，所以确实是这么一个观点，但我提供的一个视角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心态应该什么样子呢？不要太多去想是不是被 AI 取代这件事情，而要换一个角度啊，我老用那个逆转裁判的那个头像嘛，所以我喜欢逆转思维，就是你反过来想，你不要想取代的问题，你想你怎么把 AI 当做一个工具把它用好。这个其实有无数的先例啊，就是 AI 最早获得成功，引起众人注视是哪里呢？是90年代 IBM 的 Deep Blue 在国际象棋的领域，这个是它破圈的第一步，就这一波人工智能浪潮的第一炮。那么当时很多人就说国际象棋完了，再也没有人下国际象棋了。结果呢，不是的，自那以后，国际象棋的发展比之前的几十年更好，更普及。然后，所有的职业棋手都随身带一个人工智能的终端来研究棋，就是以后不是人类下国际象棋了，是人类带着一个 AI 助手下国际象棋。唯一的限制是你不能把助手带上比赛的棋盘，是吧？它可以在你比赛以外的任何时候给你提供帮助，但是比赛的时候你不能用，这是竞赛规则。于是，所有的国际象棋水平都提高了，所有的棋手水平都提高了。然后这件事情隔了20年，就是2021几年，在围棋上面完全重演了一遍。就一
是
开始
的。
大家会说完了，围棋也没人下了，结果不是的，是围棋一下子就整个格局就变了。比如说在人工智能时代以前，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偶像棋手啊，柯洁，他的优势很大，因为柯洁是一个天才型棋手。他在前半盘的那个棋感方面，这个时代95后的这个时代出生的棋手里面是独步天下的。像那个时代里面，韩国的几个年轻棋手啊，什么朴廷桓啊、申真谞啊，都跟他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人工智能普及之后，申真谞就上来了。为什么？因为AI 使得他前半盘的弱点得到了弥补。他只要跟 AI 对弈足够多的棋局，前半盘的套路他都掌握了。他就不需要棋感，他就建立了一种他从 AI 那里模仿来的棋感，就这格局变了。那所有的人去下棋的时候，就不再是人和人了，是人加上 AI 对面的那个人加上 AI。所以柯洁有一段时间很郁闷，他老说这个AI 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是他是吃点亏的，因为 AI 的强项对他帮助不大。
哈哈，有
所
意
以，
思。
然后。像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写程序的 Copilot，如果我们把 Copilot 当作是 代替我工作的那个东西的话，那最后导致就是我可能也会失业，因为我的做的事情毫无价值。但如果我把 Copilot 看作是我的一个工具，我程序写的主框架设计好了，让 Copilot 帮我去填充那些具体的一些细节，一些没有什么比较 trivial 的那些细节，一些具体的没有太多难度的函数的实现的话，那其实就是帮我提升效率的一种效率工具。然后再说回到画画这件事情，其实现在 AI 已经广泛的应用在相关领域了。最早使用的是游戏行业，游戏行业大家知道，现在做一个游戏啊，我们要现在游戏玩家的口味都很刁钻了，就是你这个游戏场景太小啊，我可以去的地方太少，我见到的这个NPC 和这个敌人太种类太少，我就会觉得这个游戏不值钱，我就不愿意去买它。那好，就有人投其所好，做开放世界，做巨大的一个世界。但是巨大世界做起来，那不是成本高的吓人啊！好，AI 来填充，啊，AI 来填充地形，AI 来填充一些怪物、一些 NPC，啊，这些 NPC 和怪物的这个贴图和设计，甚至可能是设计人员有一个初稿，然后计算机自动去从海量的素材里面去组合和挑选。啊，所以现在计算机里面其实已经有大量的机器生成的内容了，但这个也引起很多争议，因为这个生成有的时候会给人感觉特别的不好，很重复性，而且缺乏那种就是叫 handcrafted，就是手工制造的那种乐趣和那种惊喜，所以这个也有一些争议。然后画画也是，我现在知道的就是有一些画漫画的，他们已经会这样去做了，因为画漫画的人他找生活的方式就是一定要连续的更新嘛，每周更新，每个月更新，啊，一次更新十几页、几十页，大概要画大几十个分镜。那怎么提升这个效率呢？我就画好分镜的关键的结构，然后再让 AI 的程序来填充具体的内容，啊，一些背景啊、网格啊，然后那些甚至啊一些发丝的细节等等，然后我再手工修饰一下。那么这个可以省多少呢？据说是省一半到1/3的工作量。所以
出版
这已
社
经
不
被
会找他们麻烦吗？就是说，
很
也
可
不
观。
认为他这样是违约吗？
事实上不是啊，因为他自己还会再去修啊。他只要最后的成品不让你觉得是千篇一律、雷同的，然后这个质量有保证的话，其实无所谓啊。就好像我原来都是手绘，现在我可以用 PS 了。
突然觉得这能拯救那个很著名的那个谁来着？就是一直脱稿的那个家伙，他不是经常脱稿到了就
脱
只
稿
交
的
一个
家伙可多了啊，这
草
个，
图上来的那个吗？
有很多这个著名的这个催更的难题啊，我觉得是会的，只是现在技术还差一点，我觉得已经接近了，但是还没有到非常完美的程度，但这个是感觉上是可以达到的，所以我觉得搞艺术创作的朋友或者有志于此的，要积极去研究一些这种东西了。这个话题反正回头有时间我们看，找更专业的人，我们一起再扩展开来聊一聊。但总的这个，怎么讲？这个大方向啊，我觉得是不太会错的啊，大致就是这样。
是的。
好，第三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载人登月啊。首先这个事情啊，这个前几天，这个美国这个 Artemis 项目，这个第一次准备发射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听友群里就有一个听友说，哎呀，近期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事儿了。我当时说了一句，这有啥好关注的？结果这哥们后面就不太敢说了啊。这是我的不对啊。这个，我们这次专门再来聊聊这个话题，作为补偿。
这回
我为
人家
什么？
是真的要上去
我为什么说就是我自己不太觉得这事值得关注啊？就是几个原因，第一个，这事儿美国老早干过了，60、70年之前就已经成功的干过了，第二，这个他现在要再干一次的话，没有理由不成功，只是代价问题，就他现在这一次这个项目的话，跟当年阿波罗计划的差异在哪里呢？当年阿波罗计划是，冷战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国力和国运的对抗啊。那个时候真的叫不计代价，也不考虑后果，不管怎么玩，弄上去就行，哪怕中间失败死人都无所谓，成本也不顾啊，不计成本的。 但现在不是了，现在不论中国搞、美国搞，都是考虑要有一个可长期持续发展的方案，以后冲着是要经常性的往返、长期的这个常驻等等这样的一些考虑去了，那成本因素变得很重要，所以会有点挑战，但是呢，就没那么，要死要活的啊。但是现在美国人给我的感觉就很奇怪啊，我先说几个。我现在知道的已经确认的这个事情啊，等一下请两位也来做一下这个点评。首先就是整个这个 Artemis 这个项目啊，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急，猴急猴急的。怎么体现出来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啊，它这个任务设计就非常奇怪，就这个大火箭是第一次发射，以前从来没成功过。啊，虽然它的技术呢是30多年前这个90年代航天飞机技术的复用，啊，它主要的发动机都是从那个航天飞机90年就是停飞的航天飞机上拆下来的，不是复用它的技术啊，直接复用它的部件儿，啊，直接拆下来装到这个火箭上去发射，就它并不是一个新技术，啊，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重新设计、重新建造的一个火箭，对吧？第一次发射。结果他的任务设计里面呢，加进了很多不怎么相关的事情。首次发射主要目的是验证这个火箭能飞，那顺便里面装了一个按照未来登月飞船的要求设计的一个飞船，就是这个所谓的猎户座，这个猎户座号飞船。这个飞船按照未来登月载人登月飞船的规格设计，然后里面放了一个假人，这个假人用来搜集一些，比如说辐射啊，受到的宇宙辐射，然后这个重力的变化的一些传感器来搜集一些数据。好，这些都没问题，都是为以后这个登月做准备的。但是比较奇葩的是，他还在这个飞船里塞了大概是9个小卫星，准备他进入月球轨道之后扔出这些卫星，以后围着月球转，也是做一些科研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数据采集的。那这事儿你急个啥呢？你完全可以第二次发射去干这个事儿啊。然后最奇葩的是这几个卫星它因为小嘛，所以它是靠充电的，要事先充上电，然后等它放到这个月球轨道之后，它才能够使用太阳能的电池。那这个充电充好之后啊，这火箭竖起来，得赶紧发。你不发射的话，过一些时这个电就耗光就没了。好，这一次火箭竖起来1个礼拜，2次准备发射都失败了，现在已经没电了。所以他现在要做一个很艰难的判断，就是我索性就放弃这几个卫星不管它了，我明后天我再尝试发射，还是整个火箭就要回场了？那火箭一回场，这就不是1、2个礼拜能搞定的了，就要所有东西都要拆下来，全部重新来一遍。就你这种事情是什么呢？让我想起来就是，中国的这个航天的，比如我们嫦娥第一次试飞的时候，它嫦娥的主要目的是几个嘛？一个是这个打这个火星探测的这个卫星，一个是打空间站，但在此之前都没有做这些事情，就直接放了一个试验平台，就一个大的试验平台。就因为你嫦娥载重高嘛，我就放一个比较重的载荷来验证你能够把它推上去。然后这个平台本身就是一个试验用的，就是我们未来做比较重的卫星的时候的一个原型机。你把它打上去行了，打上去就不管了。这个原型机反正我也没什么特别的用途，就比较简单。但是几十年前中国人不是这么干的，几十年前中国人特别缺钱，所以每次打一个哪怕是实验型的火箭上去，也要顺便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就省钱。那你说现在 NASA 缺钱吗？啊，其实也缺啊，主要他们这个太贵了，这个成本上哈，这个 Artemis 一就是第一个火箭，现在美媒的报道，这一发火箭成本大概是40亿美金，
哇！
而它这个不可复用的，就是我打上去不管成功失败，炸了还是完整的完成任务，都是40亿就都没有了。那作为对比，我们那个长征5号是多少钱呢？不到1亿美金。那有人说这个嫦娥不够那么先进，那好，我们更新换代，我们下一代正在做的啊，什么长九或者921的火箭啊，跟这个 Artemis 差不多的，我就算它10倍吧，10亿美金，其实不可能哈，那也只有它1/4，所以就怎么说呢，就给我的感觉就是美国人特着急，然后呢又特别的抠。啊，就生怕这是没有用尽这可能性啊，导致还得再来一发。 这种急的程度啊，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测试，这个全新的这么大的火箭，一开始的测试，它有6个发动机，4个主发动机从这个航天飞机里面抠下来的，2个助推器上的发动机是原来航天飞机的助推器的发动机，6个发动机在之前做这个所有的，就是挂竖起来之前的测试的时候，就出过问题。那4个主发动机测了3个之后，出了一点小问题，没法继续了。然后怎么办呢？说，哎呀，这反正都是以前航天飞机飞过的发动机，那3个都没问题了，第四个我们就不测了，我们就直接竖起来吧。
没
然后
听
果
说过，
然，三
我
十一号，三
做
十一
软件
号，
都不敢这样。
对，然后31号发射的时候出问题的就是那个没测的。然后导致因为那个发动机没测过，所以出问题的时候都没法判断是发动机本身出了问题呢，还是发动机上的那个温度传感器出问题。因为出的问题是说它的温度不对，温度比预期的要高，但到底是真的高还是那个温度计的问题，不知道，到现在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判断了说，基本上不是发动机，应该是传感器，所以我们就拼了。就所以这个计划里面有很多这个就是给人感觉猴急猴急的要上天的那个感觉，就不像是一个已经60年以前已经成功的登月多次的那种气定神闲的，我也做过了，我又不是第一次，对吧？又不是初恋，
搞不好就第一次，所以
哎，
才这么猴急。
没有，对，到底是不是编出来的？
对，这
这
个
个
其
是
实已经听过好多回都市
史
传
上
说了
最
嘛。
大的阴谋论啊！这个
对
你们怎么
啊，
看？
没有，我先说是为什么这么猴急的问题。其实我能够联想到的就是那个不断加需求的甲方，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也是在网上流传的，也是以 NASA 为背景的一个幽默搞笑视频，就是类似于就是说广告商说要再加个 logo，然后火箭要发射了，广告商说不行，这个 logo 要再大一点，然后又重新倒计时，logo 再画大一倍，然后再过一会儿广告商又说什么什么，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广告。但这个笑话本身还只是用来讽刺这个肆无忌惮的甲方。现在我突然觉得看到真的了，就是，也许是美国官方，或者是美国军方，或者是美国总统，对于这一次的火箭发射寄予厚望，而且还在不断的提需求，问你，哎，你们能不能再做个这个啊？然后你们能不能再加个那个啊？哎，到最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就很奇怪的是，这个我知道的是，国会对这个 NASA 还有这个主承包商就是波音啊。是有压力的，但这个压力并不是让你们做很多事情，而是就是你们得赶紧成功啊。这个火箭是火箭界的著名的歌王啊，从首次这个说要发射到现在已经3、5年了，没事就推，没事就推，就推了无数次啊。哦，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啊，美国人这个命名啊，也很不可思议。就美国第一代的这个载人登月的这个项目叫阿波罗嘛。Apollo，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叫 Artemis，这个阿波罗跟这个 Artemis 这两个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嘛，是宙斯的一对孪生的，你说是兄妹还是姐弟？这两种说法都有啊，我一直没搞清楚，但是现在好像说姐弟的这个多一点，就是 Artemis 是姐姐啊，她是管月亮的月神啊，也是狩猎之神，也是处女神，就是。负责少女的贞洁的啊，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女神。然后阿波罗是太阳神，然后这俩关系其实不太好。为什么不太好呢？是有原因的。这个 Artemis 呢，喜欢一个这个英俊的小男神啊，叫 Orion，中文好像叫俄里翁。这个 Orion 呢，是海神的儿子啊，长得英俊的一个巨人。然后打算要跟他结婚。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阿波罗就不喜欢啊，可能有恋姐情节，也有其他的什么原因，不知道。反正他不喜欢这个男的，但是他不喜欢就不喜欢。他干了一件坏事，他有一次这个跟阿特美斯说：“我们出去打猎吧。”然后他看到这个 Orion 是海神的儿子嘛，喜欢在水里泡着啊，就说有他在水里面在水下行走，水面上露了个脑壳。然后这个阿波罗就跟阿特美斯说：“他说姐啊，你看你箭术很好，但是你看那么远的水上有一个瓢。”你肯定射不中， 人 Artemis 这个狩猎女神啊，很凶悍的，人说那怎么可能？看我的，一箭射过去，射中了啊，然后把他射死了。射死之后呢，这个 Artemis 就飞过去一看，完了，这是我的爱人啊，这都是阿波罗这个混蛋干的啊，这两个人关系就很不好。然后这个 Orion 死了之后，这个 Artemis 就跟老爹说说呀，你看这个愿望射死，你给他点好处吧。那宙斯就把这个 Orion 就提升到空中，成为一个星座，就是猎户座。所以中文跟英文的星座的名字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是乱编的。猎户座是我们古代传下来的，Orion 它英文叫 Orion，就是希腊神话里面这个 Orion 俄里翁这个人变成的，其实没任何关系。那这一次 Artemis 这个火箭所带的这个飞船就叫 Orion，相当于挺浪漫情怀的啊，把这个没搞成的一对儿搞到一起去了。但问题是，你第一代成功的是阿波罗，他把 Orion 害死了。然后这个把姐姐得罪了，然后你二代叫 Artemis 和 Rhea，就是如果站在我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我觉得东西不太吉利。
送他上天了呀，这还是得送他上天。
就等于是这个阿波罗把 Orion 弄死了，然后 Artemis 把 Orion 送到月球上去，是个死的。反正我是感觉怪怪的啊。所以你们相信美国这个阿波罗计划成功了，是有成功登月吗？还是编出来的？
我更倾向于相信呀。对，因为还是蛮期待的。对，包括这一次，对，这一次他其实还确实承载了很多的一些期望，包括要在月球上面去建基地呀，还有移动的一些物质呀，对，其实也是承载了一下，包括人类对太空探索的一些我们在科幻电影里面去看的那些事情嘛。其实还是挺希望，可能是也是因为疫情啊这几年的一些因素吧。我们需要一些新的这种探索或者是发展空间，
这个应该是真的啊，这是个阴谋论，大家不要去相信啊。有两个非常明确的证据啊，一个证据是在冷战时期，那个美苏对立那么严重，如果美国人是编的，那我觉得苏联人应该是知道的，不会放了他过去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第二个更加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嫦娥，这个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去月球上，其中嫦娥二号拍回来的照片，嫦娥二号的那个轨道团曾经经过过这个美国登月的地方，拍摄了一些照片上面是有这个登月的这个就是一些遗留物在上面的这个是比较明确的啊，这个有旁证的，不是只有美国人拍照片，中国人也去拍过了。好，关于这个，我们最后聊一个小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有很多人认为，就是中美现在在实际上是在做载人登月的这个赛跑，就看谁先飞上去。你们怎么看这个讲法？是这么回事吗？
其实我不太理解，就是说，如果你当年跟苏联争霸全球，然后你做一件全人类没做过的事情，这个很了不起，我们所有人都会很佩服，因为觉得这是人类的贡献，人类的进步。现在你做一件你原来做过的事情，你觉得这代表了美国的什么呢？强大吗？或者是科技进步吗？都算不上啊。所以我其实是不理解他们的那个美国国会，或者说美国背后的那些决策的原因是啥。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件，我觉得这样能够代表着跟中国争霸的话，我觉得好像有点说不
他
上
很
吧。
难
这，
赢。
对啊，这跟
如果
苏
他
宁都
选这
没
个战
关
场的
系。
话，他很
对
难
啊，
赢。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美国，我不知道他们自己现在怎么说啊，他们会不会承认说啊，我们就是为了用这个来证明我们比中国更强大？好像应该他们自己不会说这种话吧？说出来不是舆论大哗吗？
他们还真说了，而且说的特别好玩。是
好
这
吧。
个宇航局的副局长讲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要抢先一步重返月球。而且我们送上去的不仅仅是飞船，还是这个世界自由和民主的希望。
没听说过，又不是上去放东方红。
所以我觉得吧，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首先哈，你已经上去过了，就你这个第一名，就像我们在学校里面那些成绩比较好的学霸，你考第一名，你考第一名好了，你一直考第一名，无所谓。 对后面的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如果有一天第二名突然考了第一名的话，那才是改变世界，对吧？所以真的是，如果美国人选这个场地来做比赛的话，他是赢不了的。就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迟早会上去的，不着急。那什么时候中国人上去了，什么时候就改变世界了。而你美国人不论上去多少次都不改变世界，原来世界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那我其实我局部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态，就是他们这种是防御性的，就是特别怕你先上去了，我一旦上去了，那你上去会削弱你上去的这个震撼性。但其实这个是一厢情愿的，因为只要第二名有一次考了第一，或者考了一模一样的分数的话，那世界就改变了。另一个点很有意思啊，就是当年美国曾经用星球大战计划来给苏联施加影响啊，给他更沉重的包袱，最后对拖垮他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中国现在是不是在做类似的事情？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大家注意看啊。我们国家的航天的这个计划都非常严谨的，你像这个太空站的计划是零几年立项的，立项之后未来的3个5年计划分别拨多少钱，啊，每几年达到什么里程碑，基本上你会发现它正负1、2年之内都是做到的。但是关于载人登月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真实立项的，也就是还在规划阶段。当然，规划的大概的时间啊，说2030年左右第一次。尝试登月，但这个还没有进入计划。更要命的是，我们登月的核心方案现在都没有公布，外边的说法一天一个变啊！一开始说要做一个类似于今天他们这个 Artemis 这样的火箭，大火箭就是长征9号啊，推力是接近当年的土星5号的啊，一次性发射一个这个月球飞船进入轨道。后来又觉得这样太贵太慢。啊，用一个小一点的火箭921啊，这个也还没有正式立项的。现在又有另一种说法，就这些都不用了，就用嫦5。嫦5把3个或者2个部件打到地球轨道上去，在地球轨道上完成组装，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太空站一样，组装完了之后，在这个地球轨道上点火一次，往月球飞就行了，不需要任何新的火箭或者新的技术，就是麻烦一点。但这个麻烦其实说不定还省钱。这些方案都没最后定啊，也没立项，也没有具体的、严格的时间指标，但是就说了我们一定要去，而且我们要在那边建月球站，要常驻人在那边等等这些方案说出来了，然后最近还拉上俄国一块儿说，就很难不让人联想啊，这
到底是谁想拖垮谁呀、啊？我听上去，
个，所以大家在猜这个东西啊。
我刚才突然有个联想：如果美国研发了一种黑科技，他现在积极的去登月，就是为了在月球上装一个这东西，然后就让你永远都没办法真的登月了。假设他能做到这一点，这月球以后就是他家的。
对，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他这火箭会打不上去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啊。有可能啊，这倒很符合美国人的做事风格。确实就是可能大家感触不深啊，但是我看一些美媒的报道，之前嫦娥五号把月壤取回来这件事情，在美国各界的震撼是挺大的。而且关于月壤的分析，现在有很多新的成果出来了，就月球很可能不只是一个月球。它上面有很多很值钱的东西，所以美国人的急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美国是一个，对吧？西部拓荒文化啊，说的好听一点叫拓荒文化，说难听一点就是殖民文化，这个出身的，所以他很着急啊。这突然出现一个西部荒野了，我还不赶紧去啊？但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载人登月这件事情，至少目前看，在若干年之内。我觉得还是形象的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除非就是刚才老庄说这种，谁先占了别人就去不了。我去，那这事儿就复杂了啊！但感觉挺难的，月球那么大，你能够这个美国连把阿富汗控制都控制不好，这个要一下子占领整个月球，我总觉得还是挺难啊。
呵呵呵。
好，这个第四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最近这个关于高端显卡断供的事情，是 NVIDIA 跟 AMD 啊，就是啊，就这两家公司，他们自
英
己
伟达。
啊，英伟达，对，英伟达跟 AMD，他们公司自己正式发布的公告，因为他们上市公司啊，受到这样的影响的时候，必须要对外公开的。他讲说，这个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已经知会这两家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啊，就是不得向中国出售他们的几种芯片，啊，主要是这个 A100 跟 H100，这两个都是。就是专门用来做计算的，它不是这个显示芯片，就是不是我们计算机上用的显卡，而是一种放在服务器端专门用来做复杂的并行计算的，啊，也就是我们现在 AI 啊，数据分析啊这种，啊，这个出来之后呢，当然就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这个两个公司在股市上都有巨大的跌幅，这是。第一波啊，然后第二波的话呢，昨天还是前天啊？前天吧，这个英伟达又发了一个声明啊，也是他们正式公司的这个披露，说他们已经向美国政府申请豁免。啊，那豁免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啊，政府给他一个授权啊，这个授权什么呢？就是在明年的9月1号之前，可以通过他的香港办事处履行。A100 和 H100 的订单和物流，就是你假装还是不能在中国卖，但是你可以通过香港卖，啊，就本质是没有区别了，就是先放一年再说，啊，这个事儿两位怎么看？
那么，这样的一种限制到底对于中国有多大的影响呢？坏处有多少呢？
我要不补充一下，
哎，你说。
好，对，因为我是知道。因为我对那个超算还有分布式计算这一块呢，其实以前也是有过一些研究，对，包括我自己其实也上过，系统结构的课程，对，就是，像 GPU 这个东西，对，其实在国内这边的需求其实还是蛮大的，对，它不光是大，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关键性的一些任务，其实还是蛮依赖现在这些 GPU 的，对，那这个 GPU 的这个限制啊，其实它就像李老师刚开始补充背景时候说过的，对，它不是我们打游戏的一些显卡呀，或者是家用机里面，对，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些用来做计算的，对，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 GPU，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显卡，对，其实它是用来做那个高性能计算的，特别是现在 AI 时代以后。对，我举个例子，其实现在，很多学校里面都有超算中心，对，这就是一个，对，那这个超算中心里面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购买的增长点，其实就是在 GPU 上面。对，以前超算中心呢，其实更多的就是用一些 CPU 的一些并行的一些核。对，那这块其实像英特尔呀，其实也是包括我们自己国家的曙光呀，这些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对，但是呢，现在特别是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对，实际上现在整个超算的这样一个算力的支撑，大部分其实是通过 GPU 来去做支撑的，对，而不像以前很多的都更多的是用 CPU 来去做这种并行的，对，所以说呢，像我们学校其实接下来的这个超算的建设里面，其实各个不同的学科专业，比如说我们有什么，精密电子呀，还有那个，海洋啊，对吧？这些学科的一些计算需求，他们主要就是在 GPU 这一块的一些计算需求。对，那些并行的 CPU 上面，他们其实不需要了，而且呢，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些，其实已经也足够用了。对，那大家所需要的其实就是 GPU 这一块，特别是他们本身明确的会指出需要什么样的 GPU 上的哪些卡，什么什么型号的卡，这些东西其实像这些非专业的这些学科，它都能够说得出来。对，那这个呢，其实就是特别是英伟达为主的它整个生态的建设。对，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用这些 GPU 的卡去做计算，它不是简单的什么程序你都可以往上去扔的，对，它是需要编程的框架。 它是需要一些特殊的一些库和语言去做一些支撑的，对，包括那我们开源界其实曾经也有过那个比较流行的故事嘛，就是 Linux Torvalds 那个讽刺，对吧？或者是非常不满那个英伟达的做法，就是对一些关键性的一些，比如说驱动，它是不开源的，对吧？这个也是一个方面，它是用来做商业化的。所以说呢，那在国内这一块，当然那高校其实只是一部分的。那除了高校，很多的一些科研院所，对，包括一些工业界的，包括刚才那个李老师所提到的游戏啊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需要用 GPU 来去做渲染。那国内呢？国内的这些其实不是说不可以，对，应该很多其实也是在刚起步，它的效率也好，还有它的整个的编程友好性也好，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一些，包括我们做计算机的呀，还是比较更加喜欢像，当然是目前啊，更加喜欢像那个英伟达的这种东西，因为在它上面，其实你要去用编程，你要去用一些库，比如说深度学习的一些库，包括 Python 的一些库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它，因为它一直是在这一块生态建设的挺好，而且也做了这么几十年的这样一个积累。对它的易用性、它的门槛、它的丰富性足够多，使得你很难去脱离它的这个东西，去重新在上面去做这个应用。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对，即便说我们现在国内已经有能够替代的，能够装到我们的操作中心去了，但是呢，你要把它用起来，其实它还是也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你需要把你的应用在这个新的硬件上面去做一些改造。对，或者是把你的一些数据啊，方方面面的要在它上面去 run 起来，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啊。对，这个是我可
哎，
以先补充一个，
我问一下，比如以你们学校为例的话，用超算中心用的最多的是哪些专业？他们主要用在一些什么样的场景？能举个例子吗？
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河海口岸，这是我们现在一个 GPU 的一个大户。那
啊，
用
它
哪
算
些
什么
方面
用？
呢？就是用数据处理，就是这些学科呀，他们有非常大量的数据要去做处理，比如
啊。
说从海洋、从河流观测很多传感器嘛，去收集到
OK。
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对，那这些数据呢，因为要去做科学研究嘛，科学研究其实从这些学科来说，对，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都是用那个数据驱动的这样一些
OK，
方式去做的，
就
对，
所
用
以其
各
实，
种
比
各
如
样的一个
说，
框
它
架，
有
对。
大量的水文数据，它要做一些预
对
测啊，或
对
者是
对
做一些这
对对
个
对，模型
历
对，
史数据的模型啊，它就要去算。OK，
对的
嗯，
对的
啊，大
对
概
的，
理解了。
对的对的，所以说，特别是一到毕业季的时候，或者是期末，比如说做大作业，或者是做毕业设计，基本上都要排队，都要排队，
OK，
对，他大量东西要去算。
首先哈，就是刚才老庄提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是现在他们限制的这些显卡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美国人这一次走的这步棋啊，第一，他没有去限英特尔的 CPU 啊，就刚才王老师说的这块已经过时了，现在。说我们各种科研也好，或者很多这种，实际生产环境当中使用到的一些算力也好，其实都是以显卡为主的，CPU 的比较少了。那第二呢，它没有去限制民用的显示芯片，也就是我们在电脑上用的这些高端显卡打游戏用的，或者怎么 3D 渲染用的，其实对这个也没有做限制。限的两种 A100、H100 都不像这个。就是台式机啊，这样东西版本没有的，它就是专门部署在这个IPC，就是这个机房里面，用来做这个计算的。这种芯片有个专门的名字啊，叫 GPGPU，就是所谓的叫 General Purpose Computing on GPU，就是在 GPU 上做的通用计算。这些通用计算它为什么比 CPU 强呢？因为一直以来有个体系架构上的一个差异啊，就是 CPU 上是以整数计算为主的，CPU 的架构和它的整个指令集决定了它是以整数计算为主。我们在 CPU 上做的那些所谓的浮点，那些小数的计算，都是用整个计算模拟出来的。 但是 GPU 不是的，GPU 它一开始的诞生就是为了做 3D 图形的渲染。3D 图形渲染里面全都是什么 sin、cosine 这种东西的，它全都是浮点计算为主。那这种时候就所以专门把原来 CPU 上有个叫做浮点运算的辅助处理器，这个概念在386、486阶段是专门的一个概念，就是有专门的一个浮点运算的辅助芯片，辅助 CPU 干活的。现在这个概念已经很少提了哈，都一部分被内置到 CPU 里面去了，大头就被 GPU 包了，就是因为那个年代诞生了专用显示处理芯片这样的概念。那当这个浮点运算特别特别在 GPU 上很擅长的时候，后面我们发现很多科学计算就适合拿 GPU 来做，这个速度比 CPU 上做同样的计算的速度是几百上千倍的提升啊，所以就产生了用 GPU 来做这样计算的这样的专门的一个体系。那这个体系发展到一开始的时候呢，它的运用没有那么多啊，有人拿来挖挖矿，有人拿来算一些题，需求量还好，大家就直接用显卡做就完了。甚至这个时候产生了有服务器里面插 N 块显卡来做这个事情的一种玩法，比如在10年前后的那些最早一代的 Bitcoin 的矿机就这么干的。好，后面我们这个NVIDIA 就是英伟达的这个老黄就看到商机了啊，他就开始专门推出一类芯片，把显卡里面不需要的部分拿掉。专门强化它科学计算的部分，啊，就产生了这一类的 GPGPU。那这次我们去卡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东西被卡的原因，我猜想哈，就是美国人其实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打游戏，对吧？无所谓的，也不在乎你中国人用 CPU 做一些低端的计算，他在乎的是最高端的算力。卡住脖子之后，就意味着中国在最高端的算力的发展上，存量它管不了，存量在那摆着。比如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我学校里面已经有这些东西了，我还是可以拿东西来计算啊，这个不受影响。但是你要再提升，你就慢了。而我美国可以卯足了劲往前跑，那我就会把差距拉大。那么学校里面，刚才王老师介绍了一些，就是各种学科上一些密集计算的这样一些领域会用到。那在国家这个层面上呢，有一些应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也有一些很重要的模型，包括经济的模型、金融的模型要跑，这是一种。还有比如说，气象，这个地质、自然灾害的预测啊，这些也需要跑大量的数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军工啊，国防工业，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吃算力。比如举个例子，中国研发这个隐形战斗机，还有现在各种先进的火箭、导弹。它怎么研发？它其实就是模型，然后放到风洞里去吹啊，吹了之后采集各种各样的数据之后，拿到这个测算中心去算，采集参数之后去预测它在不同的空气环境下它的飞行的这个轨迹啊，各个面上的受力，然后再调整模型再吹，这样循环。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影响会在这些领域。那么，我个人的认为啊，就是短期之内会让我们的算力提升变慢啊，所有这些研发的速度也变慢。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呢，其实就它很可能反而是帮了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国内有一家公司叫天数智芯啊，天数就是天。数学的数，智是智能的智，芯就是芯片的芯。天数智芯，它做什么呢？它是专门做 GPGPU 的。它是2018年成立的，然后在去年和今年各拿了十几个亿的投资，十几亿人民币的投资啊。然后现在它已经有7纳米的制程的这个 GPGPU，并且已经在商业落地了。据说是今年上半年还是去年啊，卖了10万片还是类似这样一个规模。所以他们是设计芯片的，只要有人帮他造出来，他整套东西其实从性能啊、能耗上啊，其实不比这个 NVIDIA 差多少。他以前缺的其实是市场，就像刚才这个王老师说的，你像英伟达、NVIDIA 的这个芯片以及配套的库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很多很多可以直接拿来抄来就用的这个代码，都是跟那套体系适配过的。 而且很方便，就可以拿来用，所以大家就习惯于用那个东西，采购也就买这个 NVIDIA 的，那就不会去买国产的这个芯片。但现在一卡脖子，不管是真卡还是假卡，比如说现在 NVIDIA 说，我未来一年还可以继续供货，你们不用担心。但是不担心吗？肯定担心，一年之后可能你就没了。我现在必须要准备第二手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会对国内的这个相类似的，像类似于天数之星这样的厂商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提升作用。那他们现在主要的问题在哪儿呢？为什么我说短期会对我们有影响呢？其实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硬件以上的配套的那些东西，比如说 NVIDIA 有自己的一套库叫 CUDA 啊，CUDA，这个库干嘛的呢？就是把这个显卡上的计算单元的硬件指令，把它包装成一些C 语言啊、Python 啊这样一些语言的接口，方便上层可以随意的去用它。然后现在主流的 AI 的库，比如说 TensorFlow 啊，比如说 PyTorch 啊，它就会基于 CUDA 的这个接口来调用显卡资源去算。这些库其实它并不局限在你只用 NVIDIA，它除了支持 CUDA 以外，它还支持另外一些东西，比如 OpenCL。OpenCL 是一个完全开源的，类似于 CUDA 的接口。你只要你的这个显卡支持 OpenCL 的这个标准，那么上层用 OpenCL 写的程序就可以用到你这个显卡的算力。所以这个是可以的。还有一些很冷门的芯片，比如说苹果做的 M1 的芯片。我现在这个笔记本电脑就是苹果 M1 的，那 PyTorch 在去年就已经推出了一个抽象层，就已经支持了这个苹果的芯片。苹果芯片有个自己的库啊，叫 Metal，这个 Metal 跟 OpenCL 跟 CUDA 是一类的，都是硬件驱动层，它上面有适配就可以连到像 PyTorch 啊，像这个 TensorFlow。也就是说，你用 PyTorch 写的这个上层的 AI 的程序，你现在跑在 NVIDIA 显卡或者 OpenCL 支持的各种显卡，或者苹果的 M1 芯片上，它都可以 run 起来。差别在哪儿呢？差别就是优化的不一样。这都需要人手工去一点一点优化，让它把你这个显卡的能力尽可能的用尽。那你这个显卡用的不够多，用你的人不够多，这种优化就不可能很强。NVIDIA 优势就在于它能特别多，所以它那块优化的最好。好了，那假设要断供了，国内的开始用户们开始被迫增加采购国产的这个 GPGPU 的话，那么用的人就会多起来。你虽然不喜欢，你也得用啊。你用的越多，那你慢慢的你这个优化也就会越来越好。那么上层的这些程序也就可以无缝的跑在不同的这样的芯片环境下来，这个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情况就是竞争带来开放，带来这个抽象层以上的统一性。所以我认为中长期的话呢，其实会帮助我们的芯片更快的发展起来。但这个不解决的问题是，就是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芯片制程的问题，那个是真的现在我们没有捷径可走。软件上的问题，以中国人的智慧以及中国的人力的丰富程度，迟早是能解决的，但是硬件制程这个呢，得耗时间，所以这个比较讨厌啊。但好在 GPGPU 呢，它对于制程的要求没那么高，就是7纳米足够用，14纳米勉强也能用，它不像手机的芯片，就是追求那么细的制程。所以，简单说，刚才老庄的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观点就是，短期会导致我们的算力提升受到制约，那中长期的话呢，说不定对我们的产业是一个利好。
听懂了，听懂了，我觉得我很有收获。
顺便跟大家说一个也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关于中国的芯片的发展，中国的这个龙芯大家都听过哈，这个时间也做了非常久了。也很多人骂过龙芯，但是人家好在一直在努力做这件事儿，那么持续做就会有积累。最近有一个新闻我看到了，就是龙芯的这个架构啊，它叫 Long Arc Architecture，就是已经被两个标准组织，一个是 UEFI，一个是 ACPI。UEFI 就是我们电脑主板上启动的时候调用的那个 ROM 里面的那个规范。 就是电脑加电主板自检之后啊，调用的最开始的那段程序，它是引导整个系统的，它引导完毕才把这个主导权交给 CPU。UEFI 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规范 ，ACPI 是那个电源的规范，啊，这两规范都是美国人主导的。但是，就今年前几个月的时候，这个 Long Arc 就是龙芯的这个 CPU 架构已经被他们接纳为标准规范了，就是放到他们最新版的规范里去了。这个不要认为是一件小事啊，就是因为这两个规范里面加上龙芯一共就四个 CPU 架构。前三个分别是 X86 ARM 和这个 RISC-V， 就这三个，然后现在加了一个中国人完全主导的，而且是在现在这么一个中美全方位竞争的环境下还能够进入到这个规范里面去，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
而且进去之后的好处很明显，就是以后做主板的人他的电源控制和这个启动芯片的这块的设计他就要兼容 Long Arc。那以后这个万一哪一天我们必须要全产业链都要推自己的芯片的时候，至少有一个解决方案了。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就是你就得持续的去耕耘，不要受到一点什么问题就停下来，或者是怀疑自己，或者就乱来了，那么总会有这样的收获的。类似于天数智芯这样的公司还有一堆，国内大概有四五家这样的公司我知道的，就希望他们能够抓住机会好好干吧，这个真的对他们俩是机遇。好，那这个我们今天最后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最近在东南啊这个金门岛上的无人机打卡热。这事啊都最近都看到了哈。
又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特别有趣的啊。
其实对两边来说都是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呢，就我们这边好像感觉还是当玩笑一样，但是在台湾那边就如临大敌，而且就而且还很耻辱，首先觉得很耻辱，对吧？然后后面我还看到一些新闻，好像是打下来了几架无人机。
对，打下
一架，不知道他们用什么东西打的，反正打下来了，然后
这个等一下我说很有意思，
还向国内报喜，就是那种感觉。
这个打下来一架非常有趣啊，这个事情有些细节很值得大家去回味。最早我们其实这事儿以前一直有，若干年了，因为中国这个无人机非常发达，各地的无人机玩家都很多，而且很奇怪的，厦门特别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过去几年都有，他们经常到处飞去打卡，这种其实挺多，但是默默无闻，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响动。这次不知道怎么突然火了，那可能跟这个近期的8月2号的热点新闻有关系啊。反正 anyway 这个事情早就有了，那这一次呢被视频发出来之后火了，火了之后大家会发现很有意思，对岸的这些兵啊，他第一反应是什么？扔石子儿，打电话。是吧？没有人开枪的，为什么？因为不敢开枪，因为岛上有政策。这个岛上的总司令专门讲过，说这个我们要避免开第一枪，如果遇到特别紧急的情况，必须要上上级请示。所以他们挺怕这个被抓着机会一波反杀的，就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哈。那么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有玩心的人太多了，这个越来越夸张了，
变成旅游项目了已经。
对，以后变成一天要飞来几百架次，哇塞，这怎么受得了？这脸都丢尽了。就如果以前不爆发这个新闻，大家就装作不知道也就算了，这次一下子爆发了，任何人都知道了，人家也要面子了嘛。好，但是这件事情爆了之后，过了足足5天才说可以开枪打下来，并且打了。为什么？我个人的一个猜想啊，是在跟美国商量这事情。为什么哈？因为这个事儿当时的时间非常有趣，就是首先，这个岛上说可以打，马上美国白宫这边有人说这个可以理解台湾方面对此的担忧和紧张，并且希望北京不要借此扩大这个规模，或者说是放大这个影响，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然后就打了。 所以我觉得岛上很可能他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情况，然后要去请示一下，来回来去商量了一段时间，说那就这样吧，就打了。然后打还特别有趣啊，一开始说可以打，这个岛上的兵就打了嘛，然后就没打中，这个枪对着空中打，噗噗噗，子弹掉下来了，因为这个对空射击啊，比大家想象的要难。
他们没练过。
就这个你，因为子弹是有弹道的，它对上打的时候，它抵抗那个重力的影响，它的那个弹道跟你平着打是不一样的。你要瞄准把打下来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后来是怎么样呢？又从本岛专门调了两个这个专业的狙击手啊，两个 sniper 到金门这边来，用专门的狙击枪才打下来的。
好吧。
而且这还是民用直升机啊，就是我们普通买的这种一两千块钱的大疆的这种入门级的直升机，不是什么很牛逼的那种。所以有人就在问啊，就是，如果对面或者其他的有敌意的国家啊，没事也放一堆无人机到我们这边来骚扰怎么办？啊，这个可以跟大家讲啊，就是不用担心这个。在不论是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作战方面，中国都绝对是世界第一。我们军用的反无人机的办法是两个啊，一个是电磁干扰，就是在我们重点的区域，包括我们的民用机场、军用机场、军事基地，还有一些这个重要的目标附近，都有专门的电磁干扰的系统，就是可以让你的无人机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被干扰失去。联络，就你没法再控制它了，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激光的这种反无人机武器，用一束激光把你打下来。那这个一听就比用枪打要容易，因为枪你要去瞄准一个那个就是空中的几百米高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不太容易的，一般的不一定打下来。但激光有专门的一套设备啊，就是从瞄准引导到这个射击。而且激光嘛，它很直啊，它不用考虑这个弹道偏移的问题，这套设备听上去很厉害，但其实我们这边挺普及的，成本也不高，在很多我们的这个基地啊，或者是不，甚至包括我们的公安系统里面啊，都有配备这样的东西。公安系统很简单，就是治安的时候也需要的，比如说我们举行重大活动的时候啊，这个区域禁止这个空中的飞行物，那有人乱飞的话。或者干扰，让他下来。如果找不到的话，就把他打下来。这个都是以前做过的事情。
所以台湾那边还没有这种东西，就是针对无人机的这种防空系统，
我听到的说法哈，就是正准备采购。
是找我们采购吗？我们这边先进啊，可以卖给他
对，这个，所以。我也听到岛内有一些相对理智一些的人也在说这个暴露出来了，这个确实就是岛上的所谓的防卫的东西与时代脱节的程度啊，这也很正常，弹丸之地嘛。OK，那今天我们聊了前面五个话题啊，下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本月的这个荐书的环节啊。今天这个首先请王老师啊，然后是老庄，最后我来说。好，王老师来吧。
好的呀，对，今天，对，我们这个月的书给大家推荐一本《给科学家的科学思维》，对，英文名字是《The Science of Science》。对，因为这本书里面的不少内容啊，其实和我们的节目还是蛮有关系的。对，其实前面就想推荐。对，那这本书呢，其实有两个作者。对，一个作者呢，他的研究方向，他是个华人，对，是王大顺老师。他的研究方向其实就是科学学，对，这是他的研究方向。对，另外一个呢，其实是一个学术网红。对，我说出来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巴拉巴西研究复杂网络的。
这
对，
个厉害，
那
我还看过他
对，
一本成功学的书。
对你还在我们课堂上分享过的，对。那他们写的这本书呢，其实比较新啊，其实就是最近这两年的，对，应该是2021年的，去年中文版出的，对，应该是，应该英文版也是去年才出的，对，它其实是一个类似科普的一个读物， 对，这个呢，其实和巴拉巴西是比较有关系的。对，巴拉巴西呢，其实虽然他算是世界上的顶级的科学家，也发表了非常多的像 Nature 啊、Science 啊相关的一些文章，对，浮到网络里面的。对，但是呢，他还挺喜欢去写一些科普类的这些大众的这种读物的。对，那这本书呢，其实也是这个。对，那听这个名字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哎，它主要会讲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对，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是有点关系的，就是讲如何去衡量评价科学研究的这样一个影响力价值，包括怎么样去衡量一个科学家的价值，怎么样去衡量一个论文的它的这个成果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对，他主要是讲这些事情的。但是呢，他讲这件事情呢，他通篇呢其实是没有用特别学术的方式去做，对，其实是很多的去记，通过一些通俗易懂的方式，包括去列举一些丰富的例子。但是呢，同时呢，他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参考文献，对，他这本书里面大概用了将近500篇、400多篇的这样一个参考文献，对，会把这些文献里面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结论，以及一些关键的一些图表，然后呢放在这个书里面，对，有部分的很大一部分的那个文章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发表的一些论文，对，那我大概展开一下，就是这本书里面的几个关键的模块，对，它其实是有4个部分。对，第一个部分呢，其实是想说什么呢？第一个部分想说的就是那个科学事业成功究竟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对，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第一部分里面去讲，就是怎么样去衡量一个科学家的影响力。对，其实就是我们前面其实也提过，哎，我们高校老师怎么样去做晋升，怎么样去那个衡量我们高校的那个老师的绩效啊，对，其实他是在那个全球科学研究的这个视角下面去做这件事情，对，是你发表的文章，还是你发表文章的质量，对吧？对，那这第一个部分里面其实有个关键的概念就是 H 指数，H 指数其实就是现在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个衡量一个科学家的影响力，或者是他的那个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指标，对，它是同时考虑产出还有产出的质量的一些方面，对，那他在他当然他花了几个章节去说这件事情啊，对，不同的章节是有不同的侧重点，对，他有的会专门去解释这个指标是什么。对，有的章节呢会去解释这个指标和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有关，和我们传统的一些方法究竟为什么好在哪里？对，比如说为什么不是简单的引用数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的？对，那它里面一个核心的思维其实就是，对，就是这么多指标，究竟哪个指标好呢？对，它其实是有一个观点，就是这个指标的预测性要好，那这个指标就是好。什么叫做预测性呢？就是它不是看你的历史，或者是你已经取得的成果，就是一个指标啊。如果能够预测这个科学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也能够有更多的，或者是更有影响力的这个成果的话，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他能够预测得准，对，那这个指标是相对更好的一个指标。对，那 H 指数呢，其实就是相对于其他的，对，因为指数这件事情呢，在科学界里面其实也是玩得非常多的。对，那至少有上100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指标。对，那他们通过公开的数据，然后呢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对比实验分析，哎，得出 H 指数呢目前算是一个比较能够去大家能够接受的。对，当然 H 指数还有很多的一些变种呢，对，他就不去过多的去提。对，这是第一部分要做的事情。对，但第一部分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个人的成果和影响力。对，那第二部分他做了什么事情呢？第二部分其实是主要就是讲团队，对，就是团队的研究在科学研究这一块所起到的一个作用。对，那首先也是说为什么科学研究需要团队？对，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和现在的一个普遍的这样一个潮流相关的，那个问题越来越复杂。对吧？然后呢，我们所面对的这样一个知识爆炸性的增长， 所以说呢，很多的研究它很难是一个少数人，包括个体去做出来的事情的，对，它一定是一个团队性的，而且呢，它也比较了，对，当然它所列举的更多的例子呢，更多的是在偏物理生物，当然还有它的那个复杂系统的那个研究领域，对，虽然也有其他的一些方面，对，但是呢，主要的例子其实就是在他们熟悉的这几个。几个领域，而且呢，它里面也举了很多的例子，就是不同的领域，其实这些指标的表现和它的差异性，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对，它里面也讲了几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同样就是一个团队去做研究的话，有哪些关键因素，以及大团队和小团队究竟哪个好。对，这也是他会主张的。还有一个，我相信两位会比较感兴趣的，对，包括我也会很感兴趣，就是啊，一个那个科研成果，它的功劳究竟如何分配？对，特别是现在很多的一些论文也好，那个科研的一些成果也好，它往往是不同团队合作起来的嘛。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合写一篇文章去发表，对吧？那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引用率就上去了，对，那其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对，那大家怎么样去分配这个文章里面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对，那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模型，对，包括呢，他们其实也提出了一个称之为集体荣誉分配算法，对，那这个算法呢，其实就是也是通过统计加上一部分的一些图的这样的一个关联的一个模型，对，然后可以去计算出，然后呢，也套用到一些具体的一些那个数据集上和一些学科领域里面，对，然后呢，也和很多的一些科学家，包括他们自己的直觉上面去做验证，哎，就是我算出来，你看看，大家来看看是不是和你印象当中的这样一个大家的这个知名的这种科学家的这种影响力是不是一致的？对，这个也是在第三部分会去解决的。对，包括他研究了什么呢？就是科学研究的这些影响力也好，重要性也好，在时间维度上怎么样去做一些演化？对，包括一篇文章究竟发表多长时间以后，它能够的影响力和引用量能够达到最大，以及一个科学家在什么样的时间。他能够做出的这种创造性的成果是最多的，对，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数据能够得到的，对，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结论性的一些内容，对，那第三部分呢，其实就是专门做了一个点的研究，对，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影响力，对，就是在讲如果一个科研人员或者是科学家想提升影响力的话，你究竟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对，你究竟是应该发表更多的文章呢，还是在某些领域里面更加专注一点，去把这篇文章的质量提得更高，还是说和一些其他更多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一些人去做合作去发表？要不要去追求一些热点事件，还是长时间的去做一些基础性的一些研究，对，那这个呢，它是把这些的一些因素做了一个系统的一些梳理，对，包括科研领域里面其实也有非常明显的这种马太效应，对，同样就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或者是优秀的科研团队，他所发表的成果其实也是占绝大多数的，以及好的科学家、好的科研团队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合作者。和他一起来完成更加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对，这个也是都可以有充分的数据和相关的一些例子去做一些证明。对，那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虽然有这样一个马太效应，但是呢，并不是说，哎，那一个普通的一个科学家是不是就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卓越的科学家呢？哎，那这个也不是的。对，那它里面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适应度 （fitness）。对，那就是说，如果你的这篇文章的内容足够好的话，即便你不是一个著名的研究人员，即便你没有发表到一个好的期刊上面，但是呢，你如果你的论文足够，那个内容足够好，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一定会被别人发现引用，并且流行起来。对，你们也是举了一些例子，就是很多的一些科研成果，就是在刚发表出来的时候啊，并大家无人问津，但是呢，突然到了某一个时候。哎，突然就火起来了。比如说我们 在计算机领域里面的那个神经网络也是的，最开始由于各种各样的一些限制，其实大家也没有过多的应运而生的这样一个方式。但是呢，一旦在某些条件，因为他的这篇工作做的内容还是非常扎实的，又找到了应用场景，又找到这种算力的支持，哎，那想深度学习一下子就把这些科研成果以及他背后的科研人员一下子给他凸显出来了。对，他也包括也研究了适应度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呢，还研究了什么呢？就是做科学研究，特别是在现代，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对，那就不是像我们以前的，哎，你只要你的东西好，好久不怕巷子深，对吧？但是呢，现在，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大爆炸的年代，对，那好久也需要去宣传。对，他就说到了，就是改变一个能够对科学研究产生影响的两个因素，一个是你的创新性。就是需要做一些跨界的一些研究，有更多的一些创新。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报道。对，它里面其实专门是说了报道这件事情、宣传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其实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就是对巴拉巴西的这些科学研究，传统的在学术界或者是象牙塔里面的这些科研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板。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一个科学家，对，能够把这些比较高深的数学公式背后的这些道理啊，用一些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一些例子给大家去说出来。对，这是第三部分是提的，最后一部分其实就是未来的一些展望，而且呢，最后这一部分呢和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也是有关系的。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机器人工智能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和冲击。对，也讲的也是，对吧？我们前面讲的是 AI 对于内容创作，对，那他讲的就是随着人工智能机器越来越多的能够去承担，甚至在某些小的领域里面能够去超越人类的科学研究，比如说 AlphaFold，对吧？就是前面我们也提过，像那个 AlphaGo 在棋类娱乐里面去战胜人类，就是呢，AlphaFold 已经在一些分子呀、生物制药啊这些领域里面有更好的表现的时候，对，那接下来人工智能和机器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对，那他的观点呢，其实是和我们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那 AI 也好，机器也好，一定是一个科学家必须去使用和利用的工具。对，不仅仅是能够帮助你去探索你的那个未知的这种问题，增大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对，还有一个其实它很大的程度上会提高你的效率。对，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算力这件事情。对，因为 AI 背后其实又是算力的这种需求。对，实际上它对整个人类的这种科技研究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支撑作用的。而且呢，它也是在畅想，就是随着 AI 甚至能够在那个脱离人类的指导下面去完成一些新的科学发现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又会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颠覆性的一些东西能够出来？对，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他最后一部分在展望做的一些事情。对，那他的这本书里面呢，其实还有几个附录，对，包括怎么样去模拟团队的组建，对，因为像复杂系统里面，其实是很多时候呢，在没有真实场景的时候，可能会去做一些模拟，对，就是团队之间的这种虚拟的这种产生一些数据，进而去验证它一些设想，对，包括它里面所引用的一些模型，对，因为虽然这本文章它为了它的可读性。在他的那个文字、那个书里面啊，内容里面其实是没有去写过多复杂的一些公式的，对。但是呢，他在附录里面其实是有相对完整的一些模型上的一些介绍，对。当然，如果真正有这种时间和功底的，那完全可以去读那个参考文献，对。那参考文献就是非常标准的学术的论文了。对，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即便大家没有相关的这种知识啊，就是因为这本书还是非常通俗易懂的，对，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本那个故事书去读，然后呢， 会有很多这些启发的，对，包括我自己，我们现在也是用数据去做一些开源的一些分析嘛，对，所以说呢，这本书其实对我们其实也是有些启发，对，我们后面呢，甚至也会有同学会去分析里面的一些论文，用它里面的这些思想啊，然后去套用到我们自己研究的这些问题上面。OK，那我的第一本书基本上就介绍到这里。
好，很有意思。我还想问个问题啊，王老师，就这本书里面有
好
没有
呀，
讲到过科学界的那种学阀的现象？就是一篇论文发布之后，长期不受人重视，是因为老的那个学派的大佬还在。
就人为因素影响，
对，
对，就是那个大佬知道那个大佬去了，或者说挂了，或者说是那个
或
大
者是
佬
有别
转
的
变
大
了，
佬起来了。
对，然后才会有新的学派起来。
对，他没有明确的说这件事情，也没有明确的提学阀这个东西，但是他在里面提了这样一个现象的，对，就是有一部分的成果，就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包括宣传嘛，其实也是的，对，包括同行之间评审的认可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挺重要的，包括别人为什么要引用你的文章而不引用其他人的文章，包括你的知名度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知名度好的，或者我们称之为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更容易获得被别人引用的这样一个机会。即便可能你的这样一个方法或者是内容不是最好的，但是呢，因为你自己的名气或者是你的地位在那里，它里面地位其实讲的还挺多的。对，这样的话就是比普通的人，就是比一个年轻学者从头开始做的，那确实是要那个容易。产生成功的多，对，这件事情他做了非常深刻的分析。
很有意思，因为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本书特别能够印证你刚才说的一些观点。这本书也是一本科普著作。然后你刚才你不是在讲嘛，就是一个科学家如果想要把自己的学术成果介绍给公众，或者说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其实有时候选择写一本科普的书很有用，会反过来促进他的论文本身的影响力的
是
上
的，是
升。
的，是的。
而我现在介绍的这本书呢，其实也是一个叛徒，或者说他的师傅是一个叛徒。就我们在说到语言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叫乔姆斯基，在西方现在还活着呢。就是他曾经发明过一套语言学的东西，一套逻辑框架，类似于就是说，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人类能够互相沟通呢？因为人和人之间，他们都有一个叫做内心的语言，而先有了内心的语言，然后我们才去学各种国家的民族的语言。然后乔姆斯基就是研究这种内心语言的结构的，然后就说，哎，基于这样的结构，人类的真正的语言才有可能。他在讲的是人类怎么创造语言，怎么理解语言，什么什么的。但是到了这个，认知语言学之父叫做莱考夫出来之后，其实他是从乔姆斯基那边叛变出来的，他另外发明了一套学说。然后这本书的作者，本杰明·伯根呢是他的弟子，就是他们是一个新起来的学派。这个新起来的学派的话呢，名字叫做具身模拟。这个等会儿再解释什么叫具身模拟啊。这本书的名字是叫《我们赖以生存的意义》。本杰明·伯根写的，在国内的话呢是2021年出版的这本书。那么我们来讲一个概念，就先从大家都非常清晰的以前就学过的东西，就条件反射学起。就是当年的巴甫洛夫做实验，给狗喂吃的，然后一边喂吃的一边摇铃，等到下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狗形成了条件反射以后，我们再给它摇铃，这个狗就会流口水。这是狗。另外还有一个成语故事，就叫望梅止渴，这大家都知道啊。只要曹操给那些士兵们说，我们前面就有一个梅林，我们就进去以后都可以吃那个话梅、杨梅什么梅，然后那些士兵们就突然就不再口渴了，因为他们已经自己也淌口水了。那么这个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现象？我们是如何来理解这个意义的？其实当然人比狗聪明啊，人哪怕是以前没有经过条件反射的训练，只要他曾经吃过梅子， 当曹操跟他说前面有一座梅林的时候，其实这些人在内心正在模拟一个现象，就是哎呀，有一盘红彤彤的、非常漂亮的一盘梅子在我面前，我一个拿进去吃一口，拿进去再吃一口，哎呀，这个好吃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模拟，让我们就直接产生了生理反应，而这就是我们理解意义的办法。也就是说，当我们听到很多很多种语言的时候，这些语言都会激发我们在内心产生某种模拟。而这个认知语言学，其实它在探索的很多心理学现象，本身就是在探索我们到底在做哪些模拟，以及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然后其中有一些，就整本书就是一个一个的实验做下来，有些是别人做的实验，有些是前人做的实验，有些是他们自己做的实验，就这一个一个实验做下来，然后再分析里面的实验的现象，以及证明了什么，还有别的可能性没有，就是在做这个东西。有些实验非常的确凿，就确实能够证明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一个实验是这么说的，就是给你两个图形，然后让你判断这两个图形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但其实他们从图案上来说肯定不一样，但是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 A 图在右转90度就变成了 B 图一模一样。那么其实你只能看嘛，你又不是在你面前摆两个积木，所以其实你要在内心去思考，如果从 A 做一个旋转变到 B 的样子，是不是他们就一样了？这个过程叫做心理旋转。而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当那些测试的人在做心理旋转的时候，他们旋转所花的时间还真的跟这个旋转所需的角度是一样的，是成正比的。就虽然只是几个零点几秒，零点几个毫，就是多少多少个毫秒，几百个毫秒这样的时间，但是最后就是要花时间，转30度就是要比转80度、转90度要快，而且甚至就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它非常有效的证明了我们真的在内心在旋转那个东西，我们在心里模拟那个旋转。这是一个实验。另外还有一些实验，其实一直在讲，就他们还动用了很多的这种，就是脑波成像啊，心就是脑电图啊，还有这个叫什么fMRI 的那种断层扫描，用来判断，就是当我们去做思考，或者说是去做这个回忆，或者说反正当我们大脑有活动的时候，哪些部分比较活跃。然后他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比如说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听到了，然后你的大脑会产生一种反应。如果你现在没有做这些事情，你只是自己在回忆这句话，你也会在大脑的相同区域产生这个反应。或者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当你去做某某运动的时候，你会产生某种反应，大脑里面会有某些特定的皮层会活动，因为你的大脑要控制那些部位的活动。但是现在让你坐着，让你不动，只是让你去假想自己会去做那个运动，于是你的大脑皮层也会产生相同的反应，只是稍微微弱一点。因此在美国其实已经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发出来了一种训练的方法，就是不是说让你真的去训练，因为训练很容易受伤嘛，就让你躺在那不动，然后你就在想象当中说我在射门，或者我在投篮，或者说我在做什么动作，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想。没想到竟然这样也能提高运动成绩。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大脑里仅仅靠想象来锻炼，我们也能锻炼自己的这种灵巧性和准确性。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然，它这本书的核心还是在意义本身，就是在说到，就是当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脑补一些东西。那本书里面其实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稍微简单读一段啊，就是说，北极熊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它们生活在北极，它们主要以猎杀海豹为生。到了冬天的时候， 满天的大雪，他们匍匐地前进在那个冰面上，或者说是雪地上。当他们发现了海豹的时候，他们会悄悄地靠近，而聪明的北极熊，他们会甚至会用手捂住自己的鼻子。OK，讲完了。好，在座的听众，你们有没有想象到那个场面？你们有没有发现，在那个我刚才描述的这个小故事当中，有一个事情我一直没说，但是你们一旦你们想象那个北极熊捂住鼻子的场面的时候，你们突然就会明白这个背后的道理，就是因为在冰天雪地以及全身雪白的北极熊这样一个场景下，只有它的鼻子是黑色的。我在故事里刚才没说，但是当你们去模拟那个场景的时候，当你们一想象到北极熊用手捂住鼻子的时候，你们就能想到，哦，原来北极熊的鼻子是黑的，所以哇，它好聪明啊，我们就会脑补出这个场景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在互相交流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通过对方的语言去脑补一些场景。而但是这本书其实有还是有些缺憾呢、我自己是觉得有缺憾的，因为当他一开始的分析的都是非常具体的东西，比如说颜色，比如说声音，比如说形状，比如说一种感觉，或者说某种运动。当语言在描述这些非常具象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抽象，我们在脑子里的思维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就能够在脑子里再现这些事情。但是这本书必然要去涉及到我们，当我们在谈论一些抽象概念的时候，这些抽象的思维在我们脑中是如何呈现的。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它讲了一些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其实没讲好。比如说他在讨论抽象思维的时候，他讲的很多东西是隐喻，就说啊，当我们去描述某某抽象概念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一些能够跟具象关联起来的东西，比如说什么什么股票指数上升啊，对，为什么上升呢？它明明是一个指数，这个指数不是一个任何物理的现象。比如说什么什么东西破裂了，比如说什么什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破碎了，这也是一种具象的东西。比如说啊，当我把我的思考灌注到你的脑中，好像是一种我把我的什么东西灌注在你的脑子里，也是一种什么什么液体倒在某个容器里的感觉。他认为我们在很多时候描述抽象思维的时候，是用这种隐喻的方式去联想的。但其实当我们自己去回忆自己在平时讨论的时候，毕竟还是有很多的抽象思维不是用隐喻的话来说的。我们会说很多话，但并不是用隐喻。比如说，这个人很有道德，或者说这个人很正直。然后或者说我们再说一段话，我说这个人很正直，这个正直的人，因为正直是道德品质的一部分，所以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纯抽象的，而且它背后纯粹就是一个逻辑推演。比如说我们会认为，正直是道德品质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抽象思维的东西。这种时候，在我们脑子里不会有那些具象的东西呈现，但是这个研究，这个认知语言学的这个学派的研究，在这个领域其实是我觉得是还不够深入的。另外一点，其实我们再来回想，我们对于很多抽象概念是怎么理解的？其实我现在在说的已经不完全是在介绍这本书的内容啊，很多时候其实是在讲我自己的一些读后感，比如说。我自己在理解抽象思维的时候，往往是说别人在说一段话，里面用到了这个词，我根本没懂这个词到底啥意思。我是通过他说话的上下文，大概猜了一个意思。然后过段时间呢，又在别人的，在不同的场合下面，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面，又听到了这个词，又听到了一种用法，然后我们懵懵懂懂的感受到这个词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过了段时间呢，当我们也试着用这个词去造句，或者说去表达我们的意思的时候，我们也去试着用了一下。如果别人觉得，哎，理解的挺好，我也就照样用了。用了几次，3次5次之后，我也就有了信心。 但也有可能就被人指出来说，那根本不是这意思，你简直是在瞎用，好吧，闹笑话了，我再改。这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难以把握的抽象概念，我们是用试错法，尝试着使用，尝试着猜测，然后尝试着把它用在某一个具体的场景里，慢慢的，其实有可能始终没有真正的掌握它的背后的概念。这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套逻辑啊，我自己不可能把它发展成一种学说啊，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自我内心的一种算是反省吧，大概会是这样一个路数。然后其实那天在跟李俊和王老师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李俊也在问我说这套学说有什么用？他只是在研究一些人类理解的一些现象，那么有什么用处？其实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讨论，就是其实这本书还有另外有一个缺陷，就是它很少在谈到儿童如何理解语言。在一个人类成长的过程中，成年人理解语言和儿童理解语言应该是不同的。
可能对教育有用。
对，那么研究这样的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儿童逐渐逐渐地具备了理解语言的能力，甚至越来越强。这个过程当中，具身模拟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或者多好的作用？这个也许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实验去研究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其实我看了那本书里面的很多的实验，本质上来说，我们可以假设我们脑子里面有一个显示器，这个显示器不断的在我们在呈现一个一个的图景，而它有两样事情是代表着这个呈现的能力的，甚至它可能是智商的某种表现，就是人家跟你说一句话，你以多快的速度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模拟，但是当他说了下一句话的时候，你又以多快的速度擦除掉这个图景，然后换成下一个场景，呈现，快速呈现和快速擦除的能力，这其实是一个模拟的效率问题和模拟的准确性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定量的去测算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它可能也会变成是一种用来教育的一个指标。我们怎么样去教育一个小孩，教育一个儿童，让他能够更快的呈现，更快的理解，以及更快的纠正自己的误会。这个可能是一个教育领域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下一个问题。其实我在想的是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问题，因为刚才在说到儿童怎么学习，或者说人类怎么学习，我们就会发现，人类是不拼算力的。人类正常的理解和学习，它不会像计算机这样的不断的堆 GPU、堆芯片去拼这个算力。那么我们现在人工智能所追求的这一个路径，会不会就是一条死路，或者说也就到头了。就像我们上一次在聊到的这个一个大缓坡的概念，就是你通过堆 GPU，你能够堆到多少？你这条路走下去，你能够堆全世界的 GPU，你的智商依然不可能超过一个普通成年人。你只能在特定的领域、特定的任务和特定的场景下面，你才有可能超过人类，因为你的学习方法不像人。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具身模拟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种某种模拟和理解的这个角度去设计算法，去设计一种模拟的思路，会不会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机器学习的算法，或者说是机器学习的路径，让它变得更像人？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给机器看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一个二进制。但是当我们给一个小孩看数字的时候，那个小孩他可能关注的并不是数字，他可能关注的这是一个积木，这个积木长得什么样子，这个积木是什么颜色的，这个积木是怎么摆放的。然后这个时候，一个成年人告诉我它是一，我并不仅仅是把那个最抽象的那个形状记忆下来说那个是一。我会把那个形状、那个颜色、那个声音，甚至那个场景，甚至对面的那个成年人，作为整个的学习经验记忆下来。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学非常多跟这个数字一完全无关的东西，但是 这是我们学习的方法，也是我们将来联想的方法，也是我们将来把任何事情，甚至完全不相干的东西关联起来的方法。也许这是一种更加值得探索的人类学习的方式。但这个纯粹就是我的一些畅想了。那本身这本书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我确实没有太多介绍这本书本身啊，这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实验，每一个实验，它证明了一点点东西，然后呢，还推论说，哎，如果这个实验有以下场景，可能我们这个结论也不对，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实验，这个恰恰是科学素养当中非常可贵的一部分，所以我也因为这个原因也很推荐大家去了解这本书，OK。
这个我有两个联想啊，第一个就是那个 Inception，就是《盗梦空间》啊，那个里面其实挺提到一个概念哈，跟你刚才说的这个学派的这个观点是有一定关联的。当时那个电影里面只有一次，就是男主解释整个这个进入别人的梦，并且植入一个想法是怎么实现的？它的原理，他讲了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他说，人脑正常情况下的工作模式是一边接收信号，一边创造信号。就是我的感官接受各种各样外界的信息，但同时我的大脑也在创造一些信息，合起来才是我大脑接收到的东西。我并不是一个纯接受的。我自己在接受过程当中会不断的一边接受一边创造东西，这个跟刚才表白举的几个例子，我觉得是完全一样的。我怀疑他可能是受了这个学派的一些影响。
有可
然
能。
后他说我们去做 Inception 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在通过那个仪器啊，在大脑当中把这个过程拆开，然后呢，我们在一边接收一边创造的时候，我们去接管创造那个部分，在那个里面植入一些东西。就只很抽象解释过一下啊，当时我就没完全看懂这个地方，但现在想想，可能是跟这样的一个认知学的，学说有一定关系。啊，第
有
二个
可能。
联想就是，其实认知学、心理学的东西，我个人也非常感兴趣。虽然这本书我没看过哈，但认知学本身我也非常有兴趣，而且研究认知学。我个人认为，我刚才不是在问这个，就之前我不是问老庄，我说这个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认知学研究的目的主要就是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治疗，就是治疗人的情感或者是思维上的一些东西。有时候也不叫治疗吧，比如说，最后还是跟教育有关，就说比如这个人他学东西或者他理解的东西就是有困难，形成了障碍。这个你说是病，也可以说是病；你不说是病，说是一种能力缺陷或者能力不够强，也不叫缺陷啊，就能力不够强，也可以。那我怎么去激发这个能力呢？其实跟认知学就很大关系。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联想啊。OK，最后到我了哈，我今天介绍这本书，我们今天三个人介绍的书都是科普性的书啊，很有意思。这个之前也没商量的，这纯属巧合啊。我推荐这本书叫《别闹了，费曼先生》啊，这本书挺出名的，我怀疑有些朋友可能已经看过
哎呀，太好了，这本书我看过，太好了。
了。费曼是指的理查德·费曼啊，著名的这个物理学家，也很多人认为他是爱因斯坦和玻尔之后啊，在60、70年代这个最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这个人跟我知道的几乎所有的这个科学家都不太一样，他很有那种顽童心理，而且他很亲民，他很喜欢跟普通人打交道，不像很多科学家不太喜欢跟普通人打交道。这本书也很有意思，这本书实际上是类似于他的自传性质，但是跟任何其他自传都不太一样，也不是他自己写的。这本书怎么来的呢？这本书有两个作者啊，就是理查德·费曼和另外一个人叫拉尔夫·莱顿。这个拉尔夫·莱顿是什么人呢？他是罗伯特·莱顿的儿子。罗伯特·莱顿是什么人呢？是费曼的同事。啊，这个罗伯特·莱顿跟费曼有一个共同创作的一本传世之作，叫《费曼物理学讲义》。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出名。为什么呢？因为它据说是20世纪最好的普通物理的教材。它不是很高深的物理课，它是从基础的物理开始讲起的，但是非常的容易懂，而且很多的这个大学把它作为物理学的大一和大二的教材。 啊，这个罗伯·莱顿是他们同事出了这本书，然后这个莱顿的儿子叫拉夫·莱顿，是从小就认识费曼，他们两个关系比较好，年龄差的也不多啊。那么费曼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有很多怪里怪气的这个爱好，比如他喜欢打非洲鼓。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个特定的经历，使得他知道了非洲鼓，并且爱上了，然后后半辈子一直打。这个拉夫莱顿就经常陪他打鼓，他也喜欢，他们俩人一起在打鼓。那么打鼓的时候呢，这个费曼就会跟这个拉夫讲一些自己人生中的故事。这个费曼是一个非常表达能力非常非常强的，他很善于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用很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可能是他的人生当中的天赋树里面最重要的技能，以至于他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个成就，就是我们现在叫费曼图的那个东西，就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点和线的那个方式来描绘一些微观粒子之间的作用力啊反应的这样的一种图示方法。这种方法是他得诺贝尔奖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果，也是这种调调，就是。用很简单、很像形象的东西来讲很复杂的东西，所以这个人一定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可能他讲了很多故事，这个拉夫莱顿听着觉得，哎呀，这故事太好玩了，你只讲了我一个人听太亏了，我们把它记下来出书吧。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他们平常聊天的就录下来了，然后通过这个录音整理出了这本书。这本书很早就引入大陆了，就是1997年就有第一个中文版就出来了啊。所以流传挺广的，我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看的这本书，非常的有意思。费曼这个人本身就非常的值得研究，他是一个，我称之为叫非主流的科学家啊，他的经历也是那种典型的很天才的经历，很年轻就成名了，啊，42年到46年他参加这个曼哈顿计划，当时他是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研究生。啊，他老师推荐他去了，去了之后，在曼哈顿计划就造原子弹计划里面啊，就崭露头角啊，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包括，改进了他们当时的一些计算方法啊。当时他们一开始用那个大型计算机啊，最早的 IBM 做那个计算机，也包括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到处去开别人的保险箱啊，就是有很多这种很奇怪的故事啊，也非常有趣。然后64年，他成为这个专职的教授以后，写了这个费曼物理学奖讲义。65年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然后很多人知道他的一个著名的事件是86年啊，美国这个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啊失事之后做这个失事调查，做了很长时间的失事调查，都不知道这个爆炸的原因到底在哪里。然后当时费曼是请去的这个顾问之一。他在一次开会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可能性，然后就打断别人的说话，提出了他这个可能性，然后后面被证明是正确的，就是真实的这个原因。这个事情也非常出名。这本书啊，它的那种风格就是一种讲给孩子讲故事的风格，所以这本书很适合，我觉得从10岁左右的小孩到。无上限年龄的任何对科学感兴趣的去看，它没有很高深的科学原理，但它讲的是很多很有趣的故事。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大家就能理解。一个故事讲他很小的时候，10来岁啊，就是念小学、中学的时候，在他们那个镇子上，这小孩喜欢这个倒腾各种各样的机械啊、电子的东西啊。然后有一次呢，帮他一个亲戚修收音机，修成功了。那收音机很好修，就是很简单的线断了，他把它连上去就成了。然后就出名了，大家都来找他修收音机啊，他就成了一个，镇子上的这个修收音机的天才儿童。然后有一次呢，就有一个邻居，一个单身的老大爷啊，请他去修。这老大爷可能脾气比较怪，一路上就在说：“你，他们都说你会修收音机，你真的会吗？你小孩你会啥呀？而且我那个收音机毛病可怪了，你肯定修不好。”就一怪脾气的老大爷。然后这个小费曼去了之后呢，就。看了一下情况，然后站那想，啊，就到底是什么原因？想了半天都没做什么。然后这个时候，那老阿姨就说，就不耐烦，就说：“我请你来修收音机，你站在那儿走来走去，你在干嘛？”然后，吃饭就说：“我在想。”啊，然后想。 讲了一会儿之后呢，就大概明白原理是什么了。确实是一个比较怪的原理啊，就那个时代的收音机是电子管，电子管是要通电之后，它会受热，它会发热，然后它会中间那个会亮起来，亮起来之后才进入到这个电子管正常工作的电压、电流的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整个系统才能工作起来。那么他就觉得肯定是某个电子管它的加热的顺序出了问题，它切换了一些这个管的顺序之后啊，那收音机就修好了。然后就这是人生当中会有的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个人他看不上你或者不相信你，然后你用非常戏剧性的方式做到了他难以想象的事情之后，他会突然180度大转弯，成为你的忠实粉丝。于是这个大爷就成了他的粉丝，到处宣传说啊，这个孩子光靠想就把我的收音机就修好了啊，是一个天才。还有一个故事也很有意思，讲的是这个数学家跟物理学家之间的差别啊。这个应该是发生在，费曼念研究生的时候，也在普林斯顿。他是物理学家，然后正好他的一个休息室跟数学家的这个休息室在一起，数学专业的在一起。然后他就觉得数学家们经常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都就觉得很怪，这数学家都是些怪人。然后数学家们也很喜欢调戏他，就是就想骗他。然后就有一次，这个数学家就找他，就说："哎，你假设现在手上拿这个橘子啊，你把它切成 n 片，然后再把这些碎片拼起来，结果它跟太阳一样大，这个说法是对还是错？"然后费曼就说："这里面是拼起来中间有没有洞啊？有没有洞？说没有洞，半个洞也没有。那费曼说不可能，没有这种事。啊，这数学家就大笑起来，说："你看啊，这个著名的天才的费曼啊，这也犯错误了。这个事情是可能的啊，这是叫不可量测量，一个专门的定理，就是拓扑学里面的哈，就是把一个东西细分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的那个大小是不可测的。那么把它拼起来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大的膨胀，这是数学里面的一个奇怪的反，怎么讲叫这个反直觉的一个定理。然后他们很得意的时候，这个费曼就说："不对啊，你们刚才说这是橘子，那橘子你是不可能切的比它比原子还小的啊，所以达不到你们说的那个东西。"然后数学家就不同意啊，数学家说我们这个定理它是有连续性条件的，任何物体它是连续的，怎么细分都可以。然后费曼就说不是的，你说的是橘子，不是一个你想象中的东西。啊，最后这个数学家就没办法去谈这个问题了。就这个思维就非常有趣啊，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搞过很长时间的数学，就是数学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两个都非常抽象的学科啊，但是物理还是会好一点，就类似这样的也很有意思。还有一个事儿跟我们以前讲过的话题也有关系，这个是讲的这个70年代，就是费曼已经拿了诺贝尔奖，已经是一个名气非常非常大的科学家了。那么他住的那个地方啊，就有一些这个机构啊，就是负责这个。因为美国啊，它这种事情一般都是，民间的自治性机构来做的。比如说，它会有一个市或者区的教育委员会，都是一些当地的一些有声望的人组成的，他们来负责审这个区域的学校的这些课本是不是合适。那么，负责做教材编写和出版教材的那些出版社就会给他们送自己的样稿来。申请我们要卖给你这些教材，那么审过之后才能够做，当然大家知道费曼住在我们这个区里面，那我就请他们来，就请他来做这个审核吧。然后这个负责这个组织的这个人就跟费曼打电话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有非常多的书，一共有300斤重。这个费曼就吓了一跳，说："怎么这么多？"他说："是啊，有好几个这个出版商啊，然后我们这小学到中学这么多学科，有那么多书，但是你不用担心啊，费曼先生，你如果忙的话，不用自己看，我们会找人来帮你看的。"然后那个费曼就觉得很奇怪，说："我要么就不做，我要做的话自己又不看，然后最后我又是审核委员会里的一员，要署我的名字，这怎么可能呢？我肯定还要自己看呀。"啊，然后果然送来的书就像山一样高啊，他就开始一本一本的看。 就这个美国这方面体制很好啊，这个到了他那个档次之后有终身教职，这不用干活，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需要喜欢去安排时间，他可能就一段时间有半个月的时间关在家里面，一本一本的看这些小学课本，啊，然后看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怎么讲叫。怒气冲天啊，就不停的在这个阁楼上面摔桌子、拍桌子啊，把他老婆都吓死了，啊，为什么呢？就是他发现这些教材啊，非常非常的荒谬啊，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在数学的这个教材里面有专门的一章教你数的进制，啊，二进制、五进制、七进制、十进制，我们一般平时用的多的是二进制、十进制、16进制，这些用的原因是计算机处理需要。但在一般的人研究数学方面的话，其实这个意义不大的，尤其是一些奇怪的什么五进制、七进制，然后它有一章专门讲这个，然后还练习题教这个孩子怎么去把一个数转化成五进制，然后转化成七进制，就属于这种完全，这个相当于是数学里的回字的四种写法一样的东西，啊。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些例子，比如说他看到一个物理学或者叫自然科学啊，科学课本里面讲到的一个例子说，课本里面讲说这个天文学啊，天文学是研究星星的科学啊，然后数学在这些研究当中非常重要，比如说在天上我们看到的红色的星星，它的温度大概是4000度，啊，黄色的星星大概是5000度，绿色的。大概是7000度，蓝色的是1万度，然后紫色的是一个很吓人的一个数字。然后费曼看到这里就觉得，这个在扯什么呢？这个红的、黄的、绿的还算了，这个蓝色和紫色是压根就不存在的，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好，然后后面还有更荒谬的练习题啊，练习题讲说，这个 John 和他的父亲在观测星体啊。这个 John 看到了2颗蓝色和1颗红色星，他父亲则看到了1颗绿色的、1颗紫色的和2颗黄色的星星。那么 John 和他的父亲看到的所有这些星星的温度加起来一共是多少？啊，然后费曼就觉得自己崩溃了啊，这，然后他就做了很多的记录，然后到了开会的时候，在委员会上就把这记录一个抛出来。然后最有趣的是，他开会的时候才发现。他是极少数真的读了那些书的人，大部分的评委都没有看那些书。所以这个故事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虽然我们说，美国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就它的教育其实是相当好的，但是它也有这么一个阶段，但是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哈。那至少它有阶段，这个小学的教育也是一塌糊涂的哈。当然现在很可能还是这样，就不知道啊。总之就是这本书呢，它是在一种。这种非常轻松的讲故事的方式下，而且用的是非常就是容易去读的语言，甚至如果有人有兴趣去读它的英文原版，你就会发现那些语言也非常平实，就是词用到的词汇都不是特别复杂，就是真的是非常容易读。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讲了很多很有意思的科学原理，或者说是一个人成长和思维模式方面的一些原理，对人的帮助非常非常大。费曼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据传说是他发明的东西叫费曼学习法。这个费曼没有在任何的正式文献当中讲过或者承认这是他自己的，但是很多人认为是他上课的时候经常会跟学生讲的一种方法，就是他会这么去看一个东西，就是你怎么能够学会一个新的东西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先自学。然后尝试教别人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大体上把这个流程走完的话，你一定能非常好的掌握这东西。分享学习法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这个学习方法，它对人的要求很高。但是如果你的理解力和表达力达到一定的水平的话，这个绝对是学东西最快和最扎实的一种方法。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相关的例子啊，就是。所以我推荐这本书，不仅仅我们的听友可以去看哈、啊，如果有孩子的话，其实也可以带着孩子看，或者讲给孩子听啊，非常有趣。我们3个人的都讲完了哈，然后前面也讲了五个 不一样的最近的热点的话题，所以今天的这个时长可能会差不多2个小时了啊。
确实有点长。
好，所以那我们就赶紧结束吧哈。
好，
好，好，
好，谢谢大家。
好，拜拜。
OK，拜
拜。